努尔哈赤指挥的八旗大军经过浴血奋战，终于把沈阳拿下来。说实在的，八旗兵付出沉重的代价呀，死伤了将近15000多人。但是换回来呢，明军被消灭了将近90000人，看来这买卖啊还是赚了。尤其那是沈阳啊，大城市。努尔哈赤进了沈阳之后一看，长这么大没占过这么大的城市，三街六市，哎呀，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。等进了经略府坐定之后，五大臣四大贝勒领兵的将军纷纷来报功。努尔哈赤笑着不住的点头，最后皇太极跟他说，明朝守沈阳的主将贺世贤叫我们给逮住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把他推上来，我亲自审问。这贺世贤呢，啷当着一条腿被架上来的，左腿受伤，折了三节，浑身是血，满脸熏的黢黑黢黑的。努尔哈赤往下看了看，哼，你是贺世贤贺总兵。贺世贤狠狠瞪他一眼，把脑袋一歪，没言语。我说贺世贤呐，别看咱是两国的仇敌，我对你很欣赏，你不愧是大明的忠臣。我记得汉人有几句话叫什么，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宁挡奸贼留骂名啊。忠臣嘛，人人都敬佩，我也不例外。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，愿意投降吗？愿意投降，马上治伤，我不会亏待于你。李永芳就是前车之鉴。啊呸！少说废话，我生是大明朝的臣，我死是大明朝的鬼，你把我杀了，你再说我骂你的祖宗。皇太极、代善等人啊，苍啷啷苍啷啷，拽出刀剑就要动手。努尔哈赤把大手一扬，慢！贺世贤呐，看来叫你投降是不可能了。好，我就满足你的心愿，来人，送他归天吧。一句话把贺世贤杀了。但努尔哈赤还不错，随后又下令把贺世贤的尸体装殓起来厚葬。他发自内心呢，对这忠臣他很欣赏很欣赏的。通过这个事儿呢，也让满营的众将手下的臣属看一看，你们对我忠心啊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贺世贤一死，守沈阳的明军是彻底完了。努尔哈赤一声令下，在沈阳休息5天，得休整休整，死的人太多了，这队伍啊重新编排。他忙里抽闲，围着沈阳城里城外又转了那么几圈，他就爱上这座城池了。努尔哈赤心想，我要把赫图阿拉城迁到这儿来，那有多好，这比我的心经那强的太多太多了。哎，他心里这么想的，跟大家可没说。本来过去打仗，他们是走一处毁一处，毁完就走。不管是铁岭啊、开原啊，还是抚顺，占领之后了，把东西拉走，把城给扒了，一把大火给烧毁。现在随着金朝势力越来越大，他也得争城占地了，不能走一处弃一处了。所以努尔哈赤马上决定，沈阳城必须得占领。代善呢， 而在，我把沈阳就交给你了，你领着你的两红旗在此守把，一切后事任你安排。
是，
儿臣遵命。沈阳就保护住了。另外咱还得说一句话，这努尔哈赤也被胜利冲昏点头脑，他原来所占的城市所抓的俘虏汉民居多，那时候他颁布政令，汉民只要你规规矩矩投降听我的话，保留你们的风俗习惯，也不用剃头也不用换衣服，哎，听话就行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随着他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地盘越来越大，人口越来越多，他就一意孤行，颁了一道命令，所有的人大金朝版图的必须剃发易服，这作为头一条，表示你发自内心归顺我了。如果不剃发不留辫子不更换满族的衣服，杀无赦。就这道政令啊，引起汉民的不满啊。你想这汉民从古至今就束发，把那头发拢在顶上，拿簪子一别，穿的那衣服跟那满洲人，就是这女真人截然不同。你非要他剃了头发，要他的命，骂他的祖宗一样。你不答应就杀你。表面上不敢反对，发自内心是强烈的不满。那么以后闹事儿，这事儿就不奇怪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努尔哈赤的大兵在这休整了五天，然后祭出精锐兵马，是开赴辽阳。努尔哈赤心想，再把辽阳拿下来，辽东大片土地就归我一统了。哎，然后进兵辽西，就打进山海关。想到这他是无比的兴奋，他知道这辽阳是最后一个大城池，恐怕不是轻易能拿得下来的，因为当时的辽阳是东北头一个大城市，是三省主要的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政治的中心。这座大城经过多年的修建，比沈阳大着好几倍。那当然不是现在啊，现在沈阳要比辽阳大着多少倍。那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就在当时来说，辽阳是了不起的一座大城池，城墙又高又厚，护城河是一道挨着一道，战壕是一道挨着一道，把辽阳围得跟铁桶相似。特别是离着辽阳不远有一架大山叫首山，这首山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，跟辽阳形成犄角之势，互相声援。努尔哈赤一看，这要强攻的话得死多少人，恐怕我这几十万人都得命丧于此啊！不行，不能强攻，但不能强攻又降，看来明朝的守将都挺顽固，再找第二个李永芳难呐。又降也不是上策，究竟怎么个打法？是先打辽阳，是先打首山，或者是齐头并进呢？他左右摇摆不定，愁的他是唉声叹气。在第二天的晚上，所有的武将擦拳魔掌，就等待他的命令，都准备好了，究竟怎么个打法？他迟迟不下令，众人不敢行动，急得什么事？努尔哈赤把自己关到金顶黄罗帐，面对着地图想啊想啊，啊，正这么个时候，随军的军师范文成笑呵呵从外头进来了。
大喊：“您还没休息呢？”“
哦，范先生，来坐坐坐坐。看你这表情，有什么喜讯吗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大喊呐，我派人侦查，掌握点情况是极为重要，仅供大喊参考。
说说看，什么重要情报？”“
哎，是这样的，依臣的意思，咱们先打首山呢。您看这首山雄伟高大，如果我们攻占了首山，居高临下再打辽阳要方便多得多。我还听说首山上有巨型大炮50门，倘若我们要全都夺过来，可以往辽阳城里发炮啊，就助长了咱的威力了，您说是不？”“
那怎么能把首山拿下来呢？”“
是啊，臣就为这事儿来的。首山名主将叫杜大鹏，也是个总兵官，他呢是袁英泰磕头的好弟兄，袁英泰对他是十分重视，此人文武兼备，十分了得，堪称一员虎将，所以袁英泰呢把兵权交给他了，他直接统帅着3万大军，几乎全是精锐。”说到这儿，努尔哈赤不爱听了：“
范先生，要照你这么一说，首山更不好打了。”“
啊，大汗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他们有一个空子咱可以钻，是这么回事。
一开始啊，努尔哈赤不爱听，听着听着五官马上放松了，脸上带出乐模样来了。“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是啊，大汗，您看看您怎么调动军队，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吧。”“
好，真是天赐良机呀。”那位说：“你说的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。范文成跟努尔哈赤说的是什么呢？怎么能有空可钻呢？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儿。翻回头咱再说这个杜大鹏，他跟辽东经略使袁应泰的确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他是哥哥，袁应泰是兄弟，多少年的交情，同时同殿称臣。这袁应泰这个人也挺古板啊，非常的谨慎，自从出任之后他就坐镇在辽阳，每天就考虑着努尔哈赤肯定早晚得打辽阳，我怎么能守得住呢？他天天在这儿命人修筑工事，因此辽阳守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啊。现在努尔哈赤一打沈阳，他害了怕了，马上收缩兵力，集中到守山和城里，能有13万多守军严阵以待。但这袁应泰呢，多少对军事上也通点路，他深知守山的地理位置是相当相当重要，谁占领了守山谁占上风，叫谁去呢？就派杜大鹏去的。开始杜大鹏啊有点为难，紧作哑话，袁应泰就问他：“大哥，你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。”“
哎，兄弟，我这点事儿你还不清楚吗？还用我说吗？”“
哦，袁英太明白了，因为他俩交情不错嘛，多少年了，杜大鹏喜欢什么厌恶什么他清清楚楚。
你看人无完人呢，这杜大鹏那么勇猛的一员大将，就是好色离不开女人，这袁英太太清楚了，他比别人呢都甚至多少倍，因此在他身边这女人不少，他最宠爱的除了他的夫人之外还2个小妾，一个叫玉观音，一个叫赛西施，他走到哪儿
这几个女人得跟到哪儿？这一次呢，袁应泰叫他守首山，那是前敌呀，不允许带家眷的。所以呢，这杜大鹏只做哑话，这话呀没法说。袁应泰就明白了，哎，心说真是老没出息，算了，干脆就破例得了。我老兄，您是不是惦记家属啊？哎，兄弟，知我者，兄弟也。你说我要上首山呢，家眷我都得带着。大哥，我不反对你带呀，但这些女人跟着您，会不会影响啊？万里有个一，这家眷就拖累你的后腿呀，那也比搁到城里强。我走到哪儿，我把他们带到哪儿，我眼里瞅着，我放心。好嘞，那你就带去吧。所以这杜大鹏把家眷带到首山，没开仗的时候，哎，家里都闹不和了。他这郑燕夫人给他生俩儿子，一个叫杜天林，一个叫杜天成，一个是副将，一个是游击将军，两个人也成家立业了，家眷全没跟着。跟着他爹，他们到了首山了，每天呢就修建着防御工事。这哥俩就跟他爹说，父亲大人，这是前敌要塞，要打起来空前惨烈，那努尔哈赤是好惹的吗？您说您带着我姨他们在山顶上一待，万里有个一怎么办呢？这不是万全之策呀。那你们的意思是呢？我们的意思最好把这俩姨放到安全地带，就几天不见面能怎么样啊？等战事结束了，比方说我们把努尔哈赤打退了，再把我姨他们接来呗。你说在军营之中诸多不便。一开始啊，这杜大鹏听不进去，后来巴嗒巴嗒滋味，俩儿子说的不是没道理。如果拧着俩儿子，心里头他也别扭。哎，一琢磨也行，那把俩心上人放到哪儿去呢？经过人联络，放到千山庙里头，有一座庙叫刘金庵。哎，不错，那地方又肃静又秘密，所以他派了50名亲信，把这俩妾送到刘金庵去了。这种事儿是极端的保密，外人不得而知。没打仗之前，就这位杜大鹏抽空就到千山去住两天，跟俩妾高高兴，然后再返回。现在不行，努尔哈赤的大兵从沈阳开出来了，沈阳这一丢，人心惶惶，杜大鹏也不敢私离训地了，所以多少天没见着了，他每天呢都惦记两个妾。这个事儿让范文成知道了，没说吗？通过间谍的工作，没有不知道的事情。范文成把这个事儿如实地跟努尔哈赤一说，努尔哈赤马上有主意了。好，那我就派一支军兵，神不知鬼不觉到了千山的刘金庵，我就把杜大鹏这俩妾抓俘虏，然后把他们绑到两军阵前，到首山山下，我叫杜大鹏看看你要不要你这小妾，不要了我就就地把他们砍了头，你要心疼，你肯定引兵下山来救，只要你离开首山一下来，我就能把你吃掉，要把杜大鹏给消灭了，首山不战而自得呀，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因此努尔哈赤重赏了范文成。范先生，这有10分的把握吗？12分的把握。行了，那这个事叫谁去完成呢？他把阿敏叫进来， 把多尔衮叫进来了。多尔衮现在还小呢，但是也跟着军队转战南北。人家满族的习惯就这时候不放在家里头娇生惯养，父亲出战他们都骑着马跟着从征，让他们在实地去锻炼。别看多尔衮岁数不大，说身经百战有点过分，但什么世面都见过。这阿敏、多尔衮两个人来了，参见富汗。免了，交给你们个特殊的任务，你们带亲骑3000，跟向导到千山去一趟，要这么办。抓了俘虏之后，不准伤害，速报我知。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得令，得令。两个人领着3000铁骑绕道离开战场，赶奔千山。这都不太远呢，有向导在头前指路，半夜2更天左右就到了刘金安。多尔衮他们一看，这刘金安这地方真不错呀，人间的仙境。这千山一个山头挨着一座山头呢，这风光太秀丽了。刘金安坐落到山沟里边，在半山坡，小庙不是那么大的，看来事先他们一点都没有察觉呀。阿敏一声令下，把刘金安给包围了，没费劲是破门而入啊，把里边尼姑给抓住了。尼姑一看，吓得皮肤筛糠，别害怕，我问你一件事儿。那个杜大鹏的两个妾，玉观音、赛西施，在这儿没？没有。再说，有，到底有没有？到底有，就在后面居住，闪退一旁。到后头把这俩美人给逮住了。这美人啊就是花，一点反抗能力没有，一看这建州兵吓得都动不了地方，一句话说不出来，也没捆他们，连身边的老妈丫鬟21人都抓了俘虏，外边车都准备好了，怕那些尼姑走漏消息，干脆一勺烩，大尼姑小尼姑9个也全抓了俘虏，运送的前敌大营，一刀一枪都没废啊。这个事儿守山的人一点也不知道。等天光见亮返回大营，见努尔哈赤一交令，努尔哈赤大喜啊，心里一想，玉观音、赛西施，那杜大鹏这么迷恋，肯定长得不错。来呀，把他们带进来，我先看看。